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6年5月2日11点，巴黎时间13点，在北京和台北现在是19点。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美国国务卿克里抵达日内瓦，试图挽救叙利亚停火协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局势出现缓和，抗议民众和平退出议会广场。中国知名房地产商任志强因质疑党媒应该姓党而遭到北京市党委留党查看一年的处分。中国文革50周年纪念前夕，中国官媒全文刊登习近平去年发表的党校姓党言论，继续引发舆论担忧。韩国总统朴槿惠会见伊朗总统鲁哈尼，双方签署66项合作备忘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到访欧洲，为七强峰会做准备。日本外相结束对北京访问，前往泰国，评论认为日本加强与湄公河五国合作意在牵制中国。韩国政府警告其驻外工作人员警惕遭到朝鲜当局的绑架。数千海内外人士联署呼吁紧急关注狱中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的身体状况。
接下来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由本台记者杨梅编辑播报。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紧急抵达日内瓦，期望在今后的几天内能够与俄罗斯以及叙利亚政府达成协议，平息阿勒颇战火，挽救美俄于今年2月达成的叙利亚停火协议。叙利亚政府军自4月22日起对叙利亚第二大城市阿勒颇发动空袭，空袭引发地区各大武装派系的反击。阿勒颇地区分别被叙利亚的反对派库尔德武装以及伊斯兰国武装割据。按照总部设在伦敦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的分析，叙利亚政府向阿勒颇发动空袭的目的是将当地居民赶走，之后再发动地面攻击，从而收复阿勒颇。同一消息来源报道说，将近10天的轰炸活动已经造成253位平民死亡，其中49名为儿童。叙利亚政府军对阿勒颇的攻击导致美俄叙利亚停火协议名存实亡，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斯特芬·德米斯特拉因此向美俄两国发出紧急呼吁，呼吁双方迅速采取行动平息阿勒颇战火。克里今天将在日内瓦会见德米斯特拉以及约旦外交大臣朱达。克里在抵达日内瓦后表示，现在是非常关键的时刻，美国寻求与俄罗斯合作，希望叙利亚阿萨德政权能够听取俄罗斯的劝说并作出回应。俄罗斯方面周日表示，正与叙利亚当局商谈将阿勒颇纳入叙利亚停火协议实施的范围。阿勒颇遭轰炸引发全球网络强烈反响，多个社交网站呼吁组织声援阿勒颇民众的示威活动。昨天周日，50多位民众汇聚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市中心，高举着我们都是阿勒颇的横幅，谴责阿萨德屠杀自己国家的民众。另据报道，经过24小时的占领风波之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局势今天出现了缓和。从周六开始占领首都政权中心地带绿区的民众，昨晚以和平的方式退出。示威者静坐抗议的目的是要求政府组建一个以技术官僚为主的廉洁的政府，彻底根除腐败。这也是现任什叶派总理阿巴迪的提议，但是伊拉克议会却反对他的提议，导致伊拉克陷入多个月的政治危机。周六，数百个什叶派领袖萨德尔的支持者们占领了巴格达的绿区以及巴格达议会，抗议议会迟迟未能就组建新政府达成一致。昨晚，抗议民众在萨德尔的呼吁下和平退出，但是他们警告说将密切关注事态的进展。与此同时，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南部发动恐怖袭击，造成3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韩国总统朴槿惠今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莱，开启他对伊朗的为期4天的访问行程。这是自1962年韩伊建交以来，韩国总统首次访问伊朗。朴槿惠总统也是访问伊朗的首位非伊斯兰国家女总统。据韩联社报道，朴槿惠今天会见了伊朗总统鲁哈尼，双方签署了多达66项谅解备忘录，总金额超过52万亿韩元，相当于371亿美元，涉及合作领域包括石油、天然气、电力等能源项目。 铁路、公路等基础建设项目以及医疗卫生等等。韩国政府还将启动规模达250亿美元的金融援助项目，双方还签署了海运协定，增强两国的海运合作。为了扩大两国民营企业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双方将分别设立辅助韩国企业平台和辅助伊朗企业平台。朴槿惠访问时始终佩戴着伊斯兰头巾，并且按照年近男女间握手的惯例与伊朗政府人士行注目礼。朴槿惠在结束与罗哈尼的会谈之后，将会见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就两国关系发展问题交换意见。另据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周日离开东京，启动为期一周的访欧行程。安倍此行是为将于本月底在日本举行的七国峰会做准备。安倍按计划将先后访问意大利、法国、比利时、德国、英国以及俄罗斯。安倍在离开东京机场时表示，此行的重点是与欧洲各国讨论如何治理全球经济，并且就移民以及反恐议题交换意见。朝鲜核问题也将是安倍与各国首脑讨论的议题之一。安倍访问俄罗斯时将与普京就两国有争议的北方四岛议题再度交涉。安倍今晚将在爱丽舍宫会见法国总统奥朗德，奥朗德还将在爱丽舍宫设宴招待安倍首相。就在安倍出访欧洲的同一天，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昨天周日结束对北京的访问之后前往泰国。泰国是湄公河五国成员国之一，日本加强与湄公河国家之间的合作被认为是有意牵制中国。请听楚良一发自东京的报道。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5月1日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后到达泰国，开始了对泰国的访问。岸田在5月1日与泰国外长敦帕马威奈在泰国外交部举行会谈，在会谈中，岸田以中国在南海推进军事据点化为背景，强调南海纷争应该按照国际法和平解决。岸田指出，在南海单方面改变现状是国际社会共同关切的，敦对此回应称，应根据法律解决问题。两外长确认了将合作对应朝鲜的核击导弹问题。岸田还于5月2日在曼谷的朱拉隆功大学发表演讲，提出了确立日本湄公河关联性主导权的倡议，表示将对泰国、缅甸等湄公河诸国的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培养提供援助。2015年7月4日，日本首相安倍在东京举行的第七届日本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峰会上宣布，三年内将对湄公河流域国家提供7500亿日元的援助款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等政府主导的项目。舆论认为，日本加大对湄公河沿岸国家的支援，是为了抗衡在此地区影响力越来越大的中国。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中国知名房地产商任志强因质疑党媒应该姓党而遭到北京市党委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敢于公开叫板中共总书记的任志强终于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内处分，延续了两个多月的悬念也就此画上了一个句号。根据来自北京市西城区政府网站的消息，西城区纪委常委会近日对四起党内干部违纪案件进行了处理，其中一起就涉及任志强。北京市西城区政府网站声明这样写道，华远集团原党委副书记、董事长任志强同志多次在微博、博客等网络平台和其他公开场合公开发表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的错误言论，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决定给予任志强同志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今年2月19日，中国主席习近平视察新华社、人民日报以及中央电视台等中国媒体，要求党媒必须信党。任志强当天在微博上质疑道，人民政府啥时候改党政府了？花的是党费吗？当所有的媒体有了信，而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人称人大炮的任志强随后遭到中国多家媒体的炮轰，新华网转发题为看清任志强的真面目的文章，中国青年网发文称应坚决把任志强清除出党， 任志强的微博账户也因此遭到关闭。有关任志强受到留党查看一年的处分的消息所引发的反响与分析，请在新闻之后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此外，文革纪念前夕，中国官媒全文刊登习近平去年年底发表的党校信党言论，继续引发评论。中共官媒《求是》杂志日前全文刊登了总书记习近平去年年底的党校工作会议讲话，强调党的领导，声言党校不信党就没有必要存在。他又要求党员警惕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企图令中共改其意志，改名换姓，呼吁党校成员要守住党的红色主阵地，对党的负面批评敢于亮剑。求是杂志刊登的内容引发舆论担忧。香港中国事务评论员林和利向本台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表示说，习近平的讲话凸显其极左思潮，一言堂之倾向更加明显，北京政策出错的机会大增，对中国发展十分危险。美国总统选举初选活动不断爆出新料，独冠呼声极高的共和党候选人川普昨天周日在印第安纳州维恩堡举行竞选集会时，首次以强奸一词来形容中国对美国贸易的支配优势，引发舆论哗然。川普的原话是这么说的，我们不能允许中国继续强奸我们的国家，而这正是他们现在的所作所为。此前川普曾经指控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使中国出口的商品更加具有竞争力。不过川普强调，他本人对中国并不生气，而是对现今美国领袖的极度无能表示强烈不满。今年三月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川普也曾经表示，中国公司与美国公司做生意很容易，但是美国公司与中国公司做生意则并非如此。川普上周在华盛顿发表演讲时表示，如果11月份当选总统，将寻求改善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此外，明天周二，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将在印第安纳州举行党内初选。按照川普的说法，印第安纳州初选将是决定共和党提名的关键战役，因此他今天炮火猛烈，左右开弓，既批评民主党人希拉里，也批评同党对手克鲁兹。请听安东尼的进一步介绍。
印第安纳州3号将举行党内初选，克鲁兹希望印第安纳州初选将为阻止川普获得共和党提名筑起防火墙。根据最新的民调，在印第安纳州川普的支持率要远远的超过克鲁兹。川普接受福斯星期日新闻的访问时，集中火力猛轰希拉里·克林顿。川普说，他希拉里在这么多方面都做得糟透了，即使是女性同胞也不喜欢他，但他就是猛打妇女牌，再过6个月左右，我会让你们知道他这张牌打得好不好，但我不认为他将打好这张牌。川普说，如果他不是女性，根本就不会在这场选战。希拉里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专访时反击川普的说法，并且痛斥川普的外交政策令人不安。川普也把矛头指向同党对手克鲁兹，针对克鲁兹炮轰川普获得前世界重量级拳王麦克泰森的支持做出反驳。克鲁兹说泰森是强奸犯。身价亿万的地产大亨川普向福斯说，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没有与他会面或者有任何往来，我与麦克已多年没有见面。在被问到后天拿下印第安纳初选是否意味着他获得共和党提名将稳操胜券，川普说，是的，结束了，我认为现在已经尘埃落定。
韩国政府今天警告其驻外工作人员警惕遭到朝鲜政府的绑架。法新社引述韩国媒体报道说，为了报复12名在中国餐馆的朝鲜人逃往韩国，朝鲜当局可能对韩国公民进行绑架，以他们作为人质来交换刚刚逃往韩国的朝鲜人。韩国媒体引述韩国官方消息来源报道说，朝鲜计划绑架120名韩国公民。 海内外上千人联署紧急关注狱中郭飞雄的身体状况。流亡海外的中国著名维权律师陈光诚、北京人权活动家胡佳、中国作家野渡和慕容雪村等13人4月27日发起联署，呼吁海内外各界关注在狱中的人权捍卫者郭飞雄的身体状况，呼吁保障郭飞雄应有的人道待遇和基本的医疗权利，要求广东省狱方立即将郭飞雄转到大医院诊断治疗。以上是今天的主要国际要闻，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好，欢迎收听要闻解说。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今天宣布，华远集团前中共党委副书记、董事长任志强多次在网络平台与公开场合发表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的错误言论，行为严重违纪，判留党察看1年。有人大炮之称的任志强是中国大陆知名的地产商、网络名人，也是共产党员。任志强今年2月在微博发文说，媒体应该多为人民服务，而非如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说的媒体姓党。任志强党籍隶属的北京市西城区委在官网公告说，经过西城区纪委常委会议研究并且报区委批准，处理4起党员干部违纪案件。其中针对任志强的处分，公告中提到，任志强多次在微博、博客等网络平台和其他公共场合发表违背4项基本原则、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的错误言论，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决定给予任志强同志留党察看1年的处分。万维读者网傅瑞兰的评论文章《王岐山挨了一闷棍》认为，北京市委的千龙网和代表团中央的中国青年网巧妙地利用了习近平调研党媒讲话和任志强炮轰媒体姓党的矛盾，借刀杀人，指桑骂槐，明着批评任志强，暗中闷棍王岐山。苏东林的任志强遭批涉高层博弈，党媒离间，习王受挫一文认为，在经历3年多的铁腕反腐后，王岐山在体制内得罪的人当然不在少数，尤其遭受习王联手反腐重创的一些群体，对习王更是表面恭顺吹捧，实则背地里寻找机会拍砖。在公开的反腐层面，自然没有人敢于对习近平和王岐山提出非议，但是利用任志强的开炮来指桑骂槐、借刀杀人，并不需要多高的技术难度。博文社的紫金来红说，左派网站连篇累牍声讨文章颇有深意，他们其实要声讨的并非小小的任志强，而是他背后的王岐山，他们希望借机打击王岐山断了习近平的左膀右臂，以致出现无人愿充当反腐先锋的局面。龙潘虎发表在和讯上的任志强会是下一个王石卫吗？这篇文章说，千龙网的谁给了任志强反党的底气一文，不仅在搞舆论恐怖主义、因言治罪、堵塞言路，真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打着姓党的旗号在为周伯、令徐、郭鸣冤叫屈，是明目张胆的反对深化改革。傅瑞兰在另外一篇文章《炮打任志强的幕后黑手》中提出猜测和分析说，宣传系这次打任志强的时候跳得那么高，与刘七宝的仕途命运有关。中纪委监察部网站2月23号消息，中纪委启动了2016年首轮专项巡视，32家将被巡视的单位中排名第一的是中宣部。傅瑞兰说，刘七宝急了也会抵抗。刘七宝布局北京市委千龙网，和去年曾与任志强隔空大战的团中央中国青年网开始了炮轰任志强的反党言论，并直问谁给了他反党的底气，同时利用中宣部部长的岗位居间管控，形成了围剿任志强的舆论态势， 以待今后中央开会尽可上纲上线，指责王岐山结交反党分子，并借反腐打击报复政敌。各位，以上听到的是要闻解说，感谢收听。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现在为您介绍今天法国主要日报的头版头条关注的焦点。右翼的《费加罗报》关注叙利亚问题，莫斯科手中掌握着阿勒颇战役的胜负关键。报道指出，阿萨德政府十多天来不断的轰炸在反叛军手中的阿勒颇街区，而支持阿萨德政府的俄罗斯已经派遣其雇佣兵前往当地，希望华盛顿领导的协商停火协议能够在叙利亚第二个城市实施。左派的《解放报》头条关注一位法国右派共和党的初选竞争者勒梅，他自2012年开始就在全法国各地努力细心经营其初选布局，如今开始在布列塔尼布局活动。《解放报》的头版第二条关注轰动法国的里昂司法警察第二号人物内伊雷特的渎职官司，这案件也充分显示出警察与县民之间的复杂混乱的关系。《共产党的人道报》头条关注昨天五一在法国声势浩荡举行的五一示威游行。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关注受威胁的布隆迪天主教会，因为当今政府严厉打压所有批评者。经济性的回声报头条关注奥朗德总统在下届大选前试图降低税捐。今天有关中国的报道，经济性的回声报的世界版报道指出，中国的制造业营业情况继续反弹上升。报道说，在历经九个月的增长退缩后，四月份中国制造业证实了其增长趋势，不过增长率没有三月份来得大。三月份中国出现的制造业强力反弹上升情况并没有在四月份出现，但它仍然继续以较小幅度增长，这是在长期九个月的停止增长后的持续第二个月呈现的增长现象，而且在今年二月份出现过四年多以来的紧缩现象。根据国家统计局周日公布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四月份为 50.1， 三月份为 50.2，而二月份曾经是49。报道指出，这种增长有赖于房地产景气的回升以及中国贷款的放松。专家们原本期盼指数为 50.3， 这个超过50点数就表示制造业扩展的趋势，低于50点的关卡就表示制造业紧缩。报道分析，这是北京当局最近决定采取措施发生的果效。某些观察家质疑，而且不认为这是真的有增长，因为中国当局新推出的大规模的贷款以及大量的预算开支做法，而2015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曾经下跌到25年来的新低。对于另一些专家来说，这种现象见证了是一种被控制的稳定。这是新加坡德国商业银行经济学家周浩指出的。事实上，这些数据告诉我们，三月份在制造业及投资方面出现的回暖现象，不只是有赖于中国新年节庆后暂时的经济红火上升。英国银行 MBS 周日表示，投资重新恢复，房地产回升，基础建设加速进行，同时制造业的扩张也继续。这也意味着中国政府对于是否重新启动新的刺激政策 犹豫不决，因为恐怕会因此刺激中国房地产经济的膨胀。总之，在此领域挑战是一直存在的。在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的细节中，我们观察到许多的企业目前开始减缩人员，然后是进出口量都下跌。根据英国银行 MBS 经济学家立场温和的观察指出，中国当局继续在面对增长下滑的沉重压力。回声报商业版的数码消息方面，刊登一则有关法国春天百货公司改善其退税软体的报道，同时也刊登出春天百货里面一张中国观光客拥挤、生意兴隆的相片。报道说，在春天百货，中国观光客一天之内可以花费采购成千上万欧元。他们比较喜欢能够个人自由的排队，利用退税的电脑机获得立即退还货物增值税。春天百货为了能够向顾客保证他们的退税电脑软件的服务运作功能，每个晚上都更新其软件。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王山编播的美国专栏。
美国建国200多年来，历经44次总统大选，曾选出多位伟大总统，但选举过程并无特别之处。2016年第45届美国总统大选选出的未必是一位伟大总统，但选举过程意义非凡，足以在美国历史上写下辉煌的一页。2016美国总统大选之所以意义非凡，是因为共和党初选出了一位争取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参选人唐纳德·特朗普，民主党初选出了一位争取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参选人伯尼·桑德斯。这两个人向各自所属政党坚守的传统理念展开了一番猛烈冲击，为美国未来的政治走向打开了广阔的视野。即使未来当选总统的不是他们，但他们在美国选举史上肯定留下浓墨重彩的记载，后人不会忘记他们。特朗普留给美国历史的是他对西方世界在宗教情怀和人道关怀下产生的政治正确的挑战。政治正确绝对化使美国面临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袭击、非法移民潮的冲击，与中共意识形态的侵袭以及贸易的不平等，消极被动，束手无策。4月27日，特朗普发表的对外政策讲话，有人理解为他要让美国回归门罗主义，其实他是强调美国优先，在国际间找回美国往日的气势和尊严。特朗普有时不讲究语言修饰，有时对女性缺乏尊重，但大多数共和党选民并没有计较他言行上的缺失，而忽视了他对美国振聋发聩的忠告。桑德斯留给美国历史的是他在这个最典型、最彻底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举起了一面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美国的资本主义已经走到尽头，弊端丛生，华尔街操控了一切，社会财富几乎都落入少数最富有的家族手中，劳工阶层工资增长停滞，社会福利不断削减，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以中下层美国人为基本群众的民主党离民众越来越远，离华尔街越来越近，民主党在迅速的共和党化。于是桑德斯的民主社会主义便成为极具号召力的旗帜，这杆大旗下聚集了众多的美国青年以至中老年人，这些人不仅仅来自民主党，还来自非民主党的社会各阶层。奥巴马2008年以改变为口号赢得选民的支持当选美国总统，2012年以前进为口号赢得连任，但8年来奥巴马改变的只是美国总统的肤色，他的前进成为内政外交无所作为的代名词。国内的贫富差距和国际上的伊斯兰国猖獗与中共的大国崛起都在他任内发生。希拉里·克林顿能给人以希望吗？ 他可能比奥巴马做得好些，但充其量是一个做得好的奥巴马，他不会为美国带来希望。真正能改变美国、带领美国前进的，要不是特朗普，要不就是桑德斯。美国2016总统大选两党初选还有一个多月就要结束了，七月两党的代表大会将产生各自的总统候选人。全世界都在关注美国总统大选，关注的是选举的结果，全美国也都在关注总统大选，美国人关注的是选举的过程。从两党初选一开始，特朗普挑战政治正确与桑德斯的民主社会主义主张，便拨动了美国人的心弦。这个过程比结果更重要，这就是这次美国总统大选的意义非凡之处。
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美国国务卿克里抵达日内瓦，试图挽救叙利亚停火协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局势出现缓和，抗议的民众和平退出议会广场。中国知名的房地产商任志强因为质疑党媒应该姓党而遭到北京市党委留党查看一年的处分。文革50周年前夕，中国官媒全文刊登习近平去年发表的党校姓党的言论，继续引发舆论担忧。韩国总统朴槿惠会见伊朗总统鲁哈尼，双方签署66项合作备忘录。日本首相安倍到访欧洲，为七强峰会做准备。日本外相结束对北京访问，前往泰国。评论认为，日本加强与湄公河5国合作，意在牵制中国。韩国政府警告他的驻外工作人员警惕遭到朝鲜当局的绑架。几千海内外人士联署呼吁紧急关注狱中的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的身体状况。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罗拉编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新一轮谈判近期展开，美国和欧洲领袖们显示了要继续谈判的决心，但是也引起民众的进一步担忧。绿色和平组织今天发布报告，揭示该项跨国贸易协议有可能对健康环境带来负面影响。同时，法国总统奥朗德表示要捍卫法国农业。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第13轮谈判本周在纽约举行，也标志着该项协议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项美国与欧洲之间的自由贸易协议谈判从2013年开始，意在建立一个更广泛的世界贸易区，涉及接近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 50%。虽然在今年4月 TTEP 谈判取得进展，但是各方之间的谈判被指责过于秘密，对谈判进程进行全面的监控，参加谈判者不能携带手机进入会场，这主要是因为担心有人秘密监控，而且还因为需要保密，不允许复印会议谈判文件，这些都引起民众对谈判缺乏透明性的担忧和不满。另外，也由于谈判进行多次，也消磨着欧美各国领导人的耐心。美国总统奥巴马4月25日周五到访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他随后与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英国首相卡梅伦、意大利总理伦茨进行了5国首脑会晤，就 TTEP 协议进行了进一步磋商，意在推动谈判。奥巴马总统呼吁 TTEP 谈判最好能够在2016年今年年底结束，否则谈判有可能拖延更长时间，但是批评人士担忧 TTEP 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在上周六，就有上万人在德国汉诺威举行反对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的大规模示威游行。今天周一，非政府组织绿色和平荷兰分部公布了一份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的秘密谈判文件。这份长达248页的谈判秘密文件总共有13个章节，占谈判总文件的1/3。 绿色和平组织欧洲负责人 Hosey 表示，这份文件证实了我们长期以来的担忧，就是 TTEP 把保护跨国大企业的利益作为谈判中心，而没有更多考虑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环境保护带来的负面影响。绿色和平组织强调， TTEP 一些条款会消除各国对一些商业活动的控制，从而各国政府无法维持卫生标准，一些被怀疑有害商品无法尽快从货架上撤下来，损害民众身体健康，也让动物植物受到危害。而且这些跨国贸易活动不受温室气体减排的限制，这些商贸活动也会对环境造成破坏。绿色和平组织指出，公布这些文件也是为了让更多民众了解 TTEP 正在秘密谈判的真相。自从 TTEP 新一轮谈判开始，包括德国和法国在内的欧洲一些国家也进一步表示了对此项协议谈判的担忧。法国总统奥朗德昨天就表示要保护法国农业生产者的利益。艾丽舍宫公告指出，在欧盟领导下正在进行的与美国进行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关系协议谈判，法国要坚持一些原则，比如对标明产品的来源，法国会捍卫这些原则，因为这关系到法国农业未来的发展。奥朗德总统强调，法国会关注 TTEP 谈判的进行，如果威胁到农业，法国会对 TTEP 谈判说不。奥朗德总统还表示，与美国进行贸易要保持平等的原则，包括公共市场投资，而且要保护环境。但是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正在进行的 TTEP 谈判是为了能够最大程度上减少关税，方便美国和欧盟之间进行进出口贸易和投资。但是如果让卫生标准下降，让公共市场投资平衡被打破，或者让农业生产发展受到威胁，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会拒绝接受这项协议。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谈谈为了保护公民利益，绿色和平公布跨大西洋贸易谈判部分秘密文件。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余力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肖曼编播的国际纵横。
听众朋友，对法国人来说，2015年无疑是黑色的。从1月7日的法国画报《查理周刊》编辑部人员遭到屠杀，和第二天在巴黎一家犹太人商店的人质被杀，到11月13日巴黎市内的暴恐屠杀死亡130人，整整一年之间还发生过数次有幸被阻止但没有成功的暴恐屠杀的阴谋。恐怖圣战是如何在法国的土地上滋生的？这是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作为一种激进主义的宗教思潮，伊斯兰圣战在法国的土地滋生多年，这头怪胎已然长大，法国社会对其不再否认，也无法继续忽视。发动2015年暴恐的伊斯兰圣战分子基本都是成长在法国市郊穆斯林人较多区域的阿拉伯后代，但他们也大都是在法国出生、受到法国学校教育的年轻人。如果说恐怖主义者是法国敌人的话，这些敌人的一部分就来自法国境内。受到伊斯兰圣战激进化影响的人成分复杂，其中不乏有所谓土生土长法国家庭的孩子，父母家庭的宗教甚至是天主教，既有童年生活动荡不幸的穷人孩子，也有学习成绩不错的好学生，既有小偷小摸长大成人的无学历青年，也有拥有固定工作的人。巴黎政治学院教授基尔·凯贝尔先生是法国的伊斯兰问题专家，他曾经出版过研究法国郊区伊斯兰社团问题的专著，最近又出版了《法国六边形国土上的恐怖》一书。这本书系统论述的问题之一就是，为什么法国成为第一个受到伊斯兰圣战染指的欧洲国家？他的意见受到媒体的普遍关注。 凯贝尔教授书中讲述了国际伊斯兰圣战发展的三个高潮期和同时产生的三代圣战分子。第一个高潮是从1979年阿富汗战争反抗苏联占领开始，直到1997年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圣战暴力达到该国民众无法忍耐的程度。在这个时期，法国的穆斯林社团虽然也深受影响和震动，但当时在法国的老一代阿尔及利亚移民发挥了稳定穆斯林社团的作用。法国历届政府的穆斯林政策和一些偶然的事端，如一个学校发生的伊斯兰头巾事件等等，都曾经被部分穆斯林激进人士所利用，加重激化了法国的穆斯林社团的受害者的情绪。国际伊斯兰圣战发展中的第二个高潮期是基地组织的发展壮大。高潮期的顶点是2001年的纽约911恐怖袭击，之后走向低潮。凯贝尔教授认为，基地组织及其头目本拉登的行动方式类似列宁式的恐怖主义，和世界上通常的秘密情报机构相似，都是一种从上到下等级分明的金字塔形状。从宣传手段上来说，用卫星传播的半岛电视台成为基地组织的宣传工具。可以说，没有半岛也就没有基地组织，基地组织没有地盘和领土，这使得北约的轰炸不能奏效，但也阻碍其最大限度地进行圣战动员和组织，这也是与后来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不同之处。基地组织势力渐衰，但并未消失之前，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利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动乱局面，形成了伊斯兰圣战国际发展中的第三波高潮。凯贝尔教授认为，虽然2015年是国际伊斯兰圣战在法国发动数次恐怖活动的一年，但要了解这个过程，就应该回到十年前的2005年，因为那一年所发生的重要事件与法国直接有关。2005年1月，一名叙利亚人在网上发布了一份长达1600页的阿拉伯语宣言，呼吁全世界的伊斯兰主义者起来抵抗，这为第三波国际圣战奠定了战略理论基础。这个叙利亚人是在法国受教育的工程师，妻子是西班牙人。他批评基地组织所发动的911恐怖攻击太过分，从而也断送了圣战运动。他提出了一种没有组织但有体系的全球圣战方式，呼吁圣战者以网络的方式进入所谓的敌国内部。他认为欧洲国家是敌国最柔软的腹部，欧洲国家里的穆斯林年轻人难以融入社会，而成为圣战的最好工具，目的是让欧洲国家内部发生内战，从而爆裂。不幸的是，2005年年底的巴黎郊区骚乱正好印证了以上的圣战理论。种族主义加上代沟，成为了伊斯兰圣战在法国境内发展的土壤。巴黎郊区骚乱后，法国政府注意听取郊区穆斯林和黑人社团的呼声，欢迎他们参政议政，这也给某些伊斯兰激进分子提供了活动空间。批评法国政府甚至社会的代言人越来越有市场，到巴黎犹太商店劫持杀害人质的非洲马里裔年轻恐怖分子古利巴利，就曾经作为郊区青年的代表进入过法国总统府参加活动。2005年2月14日 YouTube 正式诞生，通过数字革命和社交网络的发展，国际伊斯兰圣战运动进入第三波，也出现了法国穆斯林激进青年在内的第三代圣战者。这其中还要提及伊斯兰教派中较原始的极端派别萨拉菲斯特派的作用，这又与沙特的影响力有关。为了与当时影响力很大的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竞争，赢得全世界穆斯林的人心，阿拉伯石油大佬国家沙特从90年代开始就向法国派遣 萨拉菲斯特派的阿訇建立清真寺幼儿园和社会救助网络。由于萨拉菲斯特派反对吸毒和犯罪行为，蒙蔽了一些法国小城市的政府，只顾眼前放任自流。沙特还出资把在法国贫困郊区的穆斯林后代送到埃及、也门等国家研读。法国出生的新一代伊斯兰教徒使用电脑网络，很快就与全球伊斯兰圣战运动发生了关系。凯贝尔教授认为，在全球化的潮流和新技术普及的背景下，形成一个极端宗教网络，也许只需要3天就可以了。他批评说，穆斯林极端宗教做大后，形成了一种文化歧视，把非伊斯兰教的法国人，甚至整个法国社会，都视为下等的异教徒。他们敌视民主制度，敌视世俗社会观念，敌视男女平等观念。他们的目的是建立完全伊斯兰主义化的穆斯林国家。凯贝尔教授还指出，当伊斯兰极端主义把别人都划到不干净的范围，而他们自己的血都成为清真了的时候，就形成了社会断裂，就与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的网上宣传非常接近。而伊斯兰国不仅利用网络工具，还使用一种能让并不十分通晓阿拉伯语的法国穆斯林年轻人所能够接受的语言。凯贝尔教授在分析指出，国际第三波伊斯兰圣战危险性的同时，也持有一种谨慎乐观的观点。他认为，在去年11月13日巴黎恐袭案被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承认后，第三波伊斯兰圣战将可能进入衰落趋势。他们在巴黎街头和音乐厅里滥杀无辜是过分的一步，为第三波国际圣战制造战略理论的人，虽然也是要制造更多的牺牲者，但同时也想获得支持和同情。而11月13日的巴黎恐袭案无法得到世界的同情。听众朋友，以上为您介绍的是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教授、穆斯林问题专家凯贝尔先生所著《法国六边形国土上的恐怖》一书的主要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恐怖圣战如何在法国土地上滋生的这个复杂问题。另外，一些专家也认为，恐怖主义同时也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疾病。从2009年起就担任法国反恐协调机构负责人的路易克·嘎涅卡尔尼先生每周都要就法国面临的恐怖威胁撰写一份报告。他认为，恐怖主义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疾病，在被跟踪监视的可疑对象中，一部分人是主要出于激进宗教的狂热，另一些人则是有精神问题。不论如何，那些想充当自杀炸弹的人是存在着精神问题的，因为自杀从来就不是伊斯兰教所倡导的行为。对法国来说，很难处理的问题是现在的伊斯兰国鼓励其追随者掩盖自己的信仰，要他们不要留穆斯林人的胡子，不要拒绝与女性握手，甚至要当众吃猪肉等等。反恐像是一张大网，网眼不能无限缩小，而反恐网里的恐怖分子正试图把自己变得越小越好，先从网里逃出去，再迅速变大。听众朋友，以上是国际纵横特别节目，谈的是恐怖圣战如何在法国土地上滋生这个问题，由肖曼编播，感谢于丽的技术制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罗拉编播的法国文艺欣赏。
各位听众，巴黎从去年年末到今年年初上演《猫》《雨中曲》等著名歌舞剧，绚丽的演出服装、动人的歌声和优美的舞姿吸引了众多观众，也让法国人惊呼：巴黎是否成了新的百老汇？ 更何况有奖法语的加拿大导演首先在巴黎推出语中曲，而且从1月15日开始进行世界巡演，而且首站选择在美国纽约的百老汇，这也让法国人非常欣喜。要知道美国百老汇可是上演歌舞剧的圣地，歌舞剧《猫》从2015年10月1日再度在巴黎莫加多尔剧院上演，总共演出了90多场，到今年1月10日结束。该剧曾是百老汇耗资最大的歌舞剧，1982年首演，也是百老汇历史上演出时间最长的剧目之一，在20年的时间里连续上演了7485场，打破百老汇连续公演最久而且次数最多的记录，曾一度是音乐剧的代名词。2000年在纽约降下帷幕停止演出后，去年再度在巴黎上演，也同样引起轰动。歌舞剧《猫》整部剧不仅有让人难以忘怀的音乐，更是一场舞蹈的盛宴，用了大量的舞蹈场面来表现猫的不同特征和性格，而且化妆成猫的演员们既有轻松活泼的踢踏舞，又有凝重华丽的芭蕾舞，还有充满动感觉的爵士舞和现代舞，别具匠心，场面宏大。另外巴黎夏特莱剧院上演音乐剧《雨中曲》到1月15日结束，随后漂洋过海去美国纽约百老汇，这里被认为是音乐剧的发源地。讲法语的加拿大导演推出的《雨中曲》能够去纽约上演，也让法国人感到非常骄傲。因为大家知道，美国米高梅公司1952年公演的《雨中曲》可以说是美国经典电影，更被誉为电影史上最精彩的歌舞片之一，歌舞演俱佳。2011年由导演怀特执导的音乐剧一经公演便广受好评，也是最纯正的百老汇的音乐剧的代表之一。而随后加拿大导演卡尔森执导去年在巴黎上演，也同样引起了轰动。其实就是现在提起雨中曲这个名字，还总是令人不觉想起1952年好莱坞的经典歌舞剧雨中曲。
Singing in the rain, just singing in the rain. What a glorious feel, and I'm happy again. I'm laughing at clouds so dark up above. The sun's in my heart, and I'm ready for love.
事实上，音乐剧也同样值得一看。雨中曲故事发生在1930年，代表默片向有声片转型的时代。片中的男星洛克伍和女星琳娜在银幕上是一对黄金搭档，但是女星琳娜嗓音奇怪不佳，她不得不寻求代唱来拍摄有声电影。而代唱的赛顿是一位很有潜力的女演员，也加入到音乐剧的工作中，因此展开了一系列的冲突和矛盾。去剧院看歌舞剧《雨中曲》有另一种魅力，这里设有大的银幕，展示了1930年好莱坞街道的情调，演员们边歌唱边跳踢踏舞，显示了演员们的功底，也拉近了与现场观众的距离，让人感受到现场演奏的音乐、演员们的舞姿和歌声的魅力。而且全场最大的亮点应该要数大型人工降雨装置，随着歌舞剧的陈述，舞台上大雨倾盆，最长时间约几十分钟，给观众增加了亲临其境的感觉，又带来了不少互动的效应，赢得了阵阵掌声。也因为在巴黎演出获得成功，美国公司韦恩斯坦签署协议，让该剧去美国上演，首站在百老汇。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文艺欣赏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燕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本台最新消息。
法新社刚刚发自莫斯科的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将于明天周二在莫斯科会见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特拉，双方在会谈之后将举行共同记者会。德米斯特拉今天在日内瓦会见美国国务卿克里。一名法国人因抗拒印尼警方的盘问，并且用刀子杀死一名警察而被警方开枪打死。事件发生在印尼的度假胜地巴黎。这名法国人的名字叫阿姆克拉尼萨贝，他因在餐馆用餐拒绝付款，并且随身携带刀子骚扰村民而多次遭到举报，但他拒绝服从警方的传讯。据警方介绍，萨贝的签证去年九月早已到期，40多位警察因此前往他的居所，试图将他强行解送出境。萨贝持刀袭击打死了一名警察，警方因此将他开枪打死。法新社评论说，类似的暴力事件在印尼度假胜地巴黎实属罕见。法国驻印尼使馆表示对此已知情，并且正协同警方处理。
请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内容提要。
美国国务卿克里抵达日内瓦，试图挽救叙利亚停火协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局势出现缓和，抗议民众和平退出议会广场。中国知名房地产商任志强因质疑党媒应该信党而遭北京市党委留党查看一年的处分。文革50周年纪念前夕，中国官媒前文刊登习近平去年发表的党校信党言论，继续引发舆论担忧。韩国总统朴槿惠会见伊朗总统鲁哈尼，双方签署66项合作备忘录。日本首相安倍到访欧洲，为七强峰会做准备。日本外相结束对北京访问，前往泰国，评论认为日本加强与湄公河5国合作，意在牵制中国。韩国政府警告其驻外工作人员警惕遭到朝鲜当局的绑架。数千海内外人士联署呼吁紧急关注狱中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的身体状况。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向您播音。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首由法国著名的歌星昂黑萨巴多演唱的歌曲 Les voleurs d'eau， 偷水的人。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本次的华语节目播音就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Mais d'abord il nous faut parler à ces gringos. Tantôt nos terres sont les plus fertiles. C'est nous, et nous vivions si tranquilles de nos travaux. Quand nous montions dans nos barques, lorsque nous pêchions dans vont les aider. Il faut de l'eau, il faut de l'eau, il faut de l'eau, de l'eau.
nous rayer du temps et puis du monde des vivants pour de l'argent, l'argent. Que ferions-nous dans leur ville? Jusqu'au dernier, nous lutterons pour exister. Pour l'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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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ur l'eau.
使用手机应用程序 BioRadio 可以收听法广，通过台湾教育台收听法广19点到20点的直播节目。亚洲七号卫星承载法广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到7点和19点到20点的华语节目。法广中文编辑部电话是00331842286。